哎哈喽大家好，欢迎医师，我是于正。OK， 那开头来跟大家回报一下上礼拜的这个龙虾先生版画的抽奖已经结束了啦。那也很高兴这个白石画廊愿意加码给我们去做抽奖。那也是因为其实这个宣传，我觉得一定也都是这个宣传的这个效果还算不错吧。那他们也愿意再放福利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去玩玩。快乐一下，然后抽奖一下啦。那还是非常这个非常感谢这些对节目的支持的这些干爹们啊，包括这些甲方们嘛。那只要他们愿意来下广告，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可以增加我对录节目的热忱呐。那包括在这个我 partner 那边的 YouTube 也都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在经营这些东西都还是挺辛苦的，是没有错的。但是当然我们本来在这方面本来就并不是以全盈利为目的嘛，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录的时候本来就已经有心理准备说你在做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很难赚钱的东西，本来就是可能你在录这个可能也没有人要听，你可能也没有人要看，可能也没有人要来下广告。但是好死不死啊，就是做到现在就是偶尔还是有人会来下一些广告，那还不错啊，对这个节目来说是有一点收入，有一点正金流的话，那我觉得都还是非常的感谢啦。这支白石画廊真的也是非常相挺，那希望未来还是有多多的这个合作机会。那他们的这个龙虾先生的展览期限到这个12月初啦，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尽快在这几天有时间的话都去到这个内湖的基湖路1号，去他们白石画廊，台北的白石画廊去观赏这一个龙虾先生的大展啦。接下来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收藏展那这个收藏展顾名思义就是藏家拿出来做的展览，那他在画廊展览，但是他并没有要贩售，其实是以展览为目的，以收藏展为目的啦，所以大家去逛的时候可能会更没有压力。那这一次他们所举办的画廊是台中的新时代画廊，它的地点在台中市南屯区益丰东街182号1楼。那它的 opening 是在12月9号的下午3点，然后在这个12月16号的礼拜六下午三点有一个算是Talking 吧，就是我们的讲座啦，那包括我也会参加当一个算是语谈人吧。那他们的展期是12月9号到2024年的1月14号啦，所以展到明年。那他们拿出来的两个藏家呢，就是我的好兄弟、好朋友，一位是Brian 就是我的工作上的 partner 嘛，他自己有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布莱恩的世界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他的这个频道多处都是以潮流或是一些奢侈品的开箱为主，那也有很多这个艺术类型的东西，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位收藏家。那当然，因为艺术这类型的东西比较小众啦，所以他在他的节目当中可能带到的次数跟这个几率是相对小许多的。那另外一位是他的这个国小同学 Alan， 那 Alan 他本身是一位藏二代，之后我们有机会也会把他邀请来上节目，那跟大家一起聊聊收藏经啦。就是这两位呢都是我认为在台湾目前大概30岁以下非常有收藏实力的收藏家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厉害。最后再讲一下他们这次展览的名称，叫做 iWeb 年轻藏家的视角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他们两位都是非常年轻的嘛。那我记得他们的岁数小我好像2岁嘛，今年也都才28岁而已，但是他们的不管是收藏上面的量体或是收藏上面的金额当然我不太敢在节目讲因为那是人家的隐私，但是就我所知就我所看到的那个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那他们这次也是很愿意的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也非常感谢这个新时代画廊他们愿意就是凝聚这两位藏家的藏品，然后帮他们付这些运输策展跟保险的费用这都是金额非常高的那新时代画廊真的也是非常的佛心，那他们也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两位年轻藏家的视角去凝聚一些比较年轻的新世代的对于艺术有兴趣的这些爱好者或者是其他藏家其实都可以去来看看，然后开幕那天比方说十 12月9号可以来聊聊天，或者是12月16号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看看他们这个、算是讲座、还有没有位置。我记得这个讲座的位置是比较少的啦，只有40个座位、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联络看看这个新时代画廊、看还有没有位置吧。好了，反正12月9号礼拜六下午3点基本上、他们开幕 opening 的时候我会在他们那边、就是台中的新时代画廊，大家有兴趣、或者是想要来看看的话，在现场看到我也欢迎这个、来聊聊天打个招呼、也都是非常乐意的，然后可以聊聊一些收藏经吧。那现场包括、这两位藏家啦，就是 Brian 跟 Alan 也都会在。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近期的我观测到的一些市场话题啦。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其实我这大部分都有先在 Facebook 上面先 po 过啦、所以大家如果要看图片的话可以去往前滑一下。那第一个、我观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在最近啦，就是之前我前面有跟大家介绍过的刘义谦嘛，他是龙美术馆，上海龙美术馆的创办人。那他最近又在这个、纽约丢了一张、Grahar Reshit、李希特他在2015年的创作 Strip。 他这一幅尺幅非常非常大，是200×1101公分、是多联屏的这个创作、非常巨幅博物馆等级的创作。所以刘义谦龙美术馆创办人他们是有一间美术馆嘛，所以他去买这一幅作品 Strip 这么宏大浩大的作品，那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据报道是说啦，刘义谦他在2016年阿巴索他当时所买的金额是、欧元300万欧元。那这一次上拍的估价，在这个纽约拍卖的估价是200万欧元到300万欧元。那最后这一件落槌的金额是100万欧元、所以 这跟、刘义谦他2016年、300万欧元购买的这个价格、足足打了三折，比原价还便宜了差不多6000多万台币、这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跌幅、那我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刚前面讲嘛，他上拍的估价是200万到300万欧元，但最后为什么成交的这个、落槌价是到了这个100万欧元。其实、在拍卖上面他们的估价、都是一个预估的价格，那他们其实还有一个真正的底价，就是我卖家他最低可以、卖到多少钱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这个估价是200万到300万但最后成交是100万的这种情况啦。那也就是说呢、拍卖公司他们预期、应该是要到200万到300万但最后、这个、卖方、其实他们卖掉这个金额其实只有100万嘛，其实中间还是有一个这个、range 在的。当然这个底价跟最低的这个估价、也有可能它本身底价就是这个最低的估价，所以我们在拍卖之前我们都只会，尤其是我们是买方嘛，我们是消费者、我们只会知道低估价，也就是最低的估价跟最高的估价，那有底价是多少、不可能透露给这个、买方消费者知道啦，这个是、拍卖上面的一些妹妹嘎嘎、所以有时候就是 有些人啊，你比方说像我，我 就是专门有时候会去丢这种、低估价以下的那种拔蜡价、就是去捡便宜那种，就是 有些卖家他就愿意、低于低估价下去卖，他的底价可以设很低，也有可能是他们的这个、急需用这笔资金，或者是他们、在买这件东西的时候他的持有成本是、低于他底价非常多的嘛，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一次刘义谦很明显的他的确是赔了6000多万台币、一件作品，然后、在这个短短几年间、就是尤其他还是在这个一级市场买，就是 这我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很多人会以为说、我去跟这个、画廊买，我去到这个、博览会买，就是我都在一级市场嘛，我在这个艺术博览会，尤其他是2015年的创作，然后他2016年在这个画廊就去买了嘛、所以很明显他这一幅作品是在一级市场买的。那大部分的人啊、一些在艺术市场在做买卖的逻辑，他们都会认为说、我在一级市场买到这些在这个、市场上面在拍卖上面已经在流通了这些大师级的作品，我就很容易是捡到便宜。但其实不然、你像刘义谦他买了这一个、李希特的这个 Strip、就很明显就是买贵非常非常多嘛，300万欧元，然后最后只买了这个100万。那也是非常的可惜的，就是以 目前来看啊，现在市场的确是比较差之外，然后这件作品它的尺幅也是非常的宏大嘛，200乘上1101公分，那这样的尺幅它的这个买家本来就是会限缩非常非常多，很少有私人藏家可以去买这种那么宏大尺幅的。我相信很多人可以花到这个两三百万欧元去买一张画，但是你家里有办法摆一幅这个1000多公分的这个10公尺多的这个大作啦，的确是非常非常少人。那这一次的买家是一位叫做 Leo 的算是艺术 dealer 或是 broker 或是艺术经纪人嘛。那他是跟苏比出了一个保底的价格啦，就是无法撤回的价格，就是100万啊。结果这个100万就直接买到了，也就是说呢，买家只有他一个，这一件作品，这一件李希特 strip 的买家只有他一个。那他去出这个保底的价格，我跟他解释一下什么叫保底的价格好了，就是他们叫做无法撤回的价格啦。那无法撤回的价格呢，就是拍卖公司他们会认为说，这件作品他们可能没什么信心，他们觉得买家太少或是怎样子，他们会希望有一个第三方来做保底，就是他最低会出到多少，他最高会出到多少钱啊？那如果这一个价格没有拍上去的话，没有拍到的话，那最后这个第三方他就是要用这一笔金额去把它买下来。那这一次 Leo 他就是用这个100万的这个保底价格去买下了这张画。那我是认为非常非常的划算啊，算是捡到一个大漏。你用100万的一个金额，整整打了这个三折的金额去买到这一张。当年刘一谦花了300万欧元去购买的李希特大作这个划算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不过虽然我刚刚讲就是大家要小心嘛，如果你是以这个投资或是资产配置或者是一些投机心态去买艺术品的话，你在这个一级市场买真的不一定会比较便宜啦，真的不一定啦。我讲很现实的，就是经济有起有落嘛。那像以现在这种画廊或是一级市场或是博览会来说的话，你像拍卖公司他们就是比较偏向以经济起伏为主嘛。那就是经济好的时候当然会拍比较高，但是经济差的时候他们也会跌得比较深，所以在经济差的时候你现在拍卖公司捡便宜是可以捡到很多的。但是如果你去这个一级市场买的话，以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很多东西它在一级市场的价格还是撑在那边，因为他要护他的盘嘛，他不可能说我之前卖的比较贵，然后现在因为经济差我就卖的比较便宜。他不像拍卖这样子市场那么透明化，就是你在这个一级市场比较难这样子。当然有好有坏啊，我不是说大家就不要去一级市场，不要去博览会，不要去画廊买，就是你正常的这个角度来看，你一定必须要有这个一级市场的存在，那是本来就一定要的。但是我是说我们用投资的眼光看的话，就是你在一级市场买到一些作品就一定赚吗？我觉得那个你们要打一个大问号啦，就是大家只听到赚的啦，但是其实大多数是连刘一谦他这样子是至少他还有换回来30%哦，那个300万他还有换回来100万，但是大多数你在一级市场买的东西可能是回不来的，就是直接归零的，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讲回都过来啊，就是还是收藏大于投资，收藏大于投资啊，就是你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最好都还是以收藏为目的啦，就是你真正的这个收藏一定要去大于投资。那虽然刘一谦他这样子是有一点难看之外，他拿回来这100万都还是钱啊，至少他现在可能是急需用钱嘛至少我这些东西都还是有办法变现的，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错的资产配置啊。在他现在手头上面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可能遇到公司上面遇到一些经营上面的困难，导致他现在需要去变现卖一些东西，那至少这一幅李希特让他要回来这个100多万欧元也是不无小补啦。好，接下来进入今天要分享另外一个话题。今天要分享另外一个话题，我个人觉得蛮特别的这位收藏家。那这位收藏家他还挺特别的，他叫做 Emily Fisher Lando。那他算是我目前在这个公开市场上面，尤其台面上比较著名，然后有出来露脸的女性收藏家啦。那他是今年过世的。他是一九 2020年出生，然后2023年过世啊，是目前看到啊，我觉得很稀少，非常稀有，比日本的压缩机还稀少的这个女性收藏家，在这个公开市场上面，而且算是有头有脸，然后地位又非常高，那收藏量体跟收藏量呢也都非常大的一位女性收藏家。在今年年初 Emily 她去世之后啊，很快的她的家属也就是她的后人就把啊 Emily 她有许多的收藏，因为她其实自己本身有去盖了一间啊美术馆，私人美术馆。那当然她的收藏的东西还很多啊，但是她的后人跟家属呢就拿一部分出来，然后其实也是有蛮多很厉害的大东西出来做拍卖。那是在这个苏比做拍卖的，其实已经拍卖完了，那这个成绩也是相当相当好。其实艺术拍卖这个产业，收藏拍卖这个产业蛮特别的，因为它包含着几乎都是伴随着啊，只要它有大东西出来或者是非常知名的东西出来，都是伴随着死亡、离婚或者是破产，就是这三个基本上都脱离不了啦。破产就是你必须拿这个作品出来贩售然后变现嘛。你像这一次刘奕谦，当然刘奕谦他并不是破产，但是他很明显他应该是在本业上面是有许多资金需要去做运用啊，所以呢必须拿这个艺术品来开刀嘛。在这个市道那么差的情况下啊，他就必须拿作品出来变现，然后去补他这个本业上面的漏洞。那他就比较偏向于破产这一块，就是破产就比较类似像这一块，我一直强调刘奕前他没有破产。那另外一个离婚，离婚呢就是要分财产给另外一半嘛，那他就必须把这些艺术收藏品拿出来做贩售拿出来做贩售，然后让另一半去分这些盈利或是盈余之类的。那死亡就是以这一位 Emily 为例子嘛，那他就是死了之后可能他的这个后人需要去做资金上面的运用啊，或者是需要去分配一些家产的话，那可能就是会拿一部分的作品出来做贩售啦。那当然也有许多他是把全部作品都拿出来做贩售，因为有一些后人他其实根本不喜欢前人的这个他不喜欢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的收藏，或者他不喜欢他们的这个审美观念，这其实都是有的。这一位 Emily Fisher 他会踏入到艺术收藏领域，其实是还挺特别的一个经历。那就要讲到了他跟他的这个丈夫 Martin Fisher， 他原本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算是美国他的这种中小型建商。那基本上他的丈夫 Martin 在几乎每个生日啊，或是纪念日或是节日，他都会定做一套套的这个项链啊、耳环啊，或是戒指、手镯，这些就是珠宝类型的这些啊，上面可能都有镶嵌着什么祖母绿啊、红宝石、蓝宝石或是钻石，甚至还有一颗39克拉的蓝白单齿的那种钻戒，然后他都会把这些钻石珠宝都锁在这个保险箱里面。就是基本上啦，他的丈夫每年或者是逢年过节，就是每年可能都会送非常多的这个珠宝给他的太太这样子。那也就是这位 Emily Fisher。就 Emily 她自己的叙述啦，她会踏入收藏领域呢，其实是因为在1969年的一个下午，当时她在外面吃午餐，但是在她曼哈顿里面的公寓里遭到了抢劫。这群劫匪伪装成这个空调的维修员，但其实他们是有武装起来的这个抢匪啦。那他们一进去之后，因为主人不在家嘛，他们就把这个佣人把这个厨师关在客房里面的壁橱里面，他就把他锁进去，然后打开另外一边这个橱柜里面的这个保险箱啊，去把里面我刚前面讲的这些，就是他的丈夫 Martin Fisher 的送他的所有这些珠宝全部都拿走。那其实在遇到这件事情之后， Emily 她就决定不再收藏珠宝了。因为其实一开始在收藏珠宝也并不是她自己的本意嘛，她其实从以前她本来在这个结婚之前很年轻的时候，她还在就学的时候，她其实就很想要成为一位艺术家啊，但是因为她爸爸不允许嘛，她爸爸算是一位开发商，所以把她送到这个秘书学校去学习所以呢她之后等于是结婚了之后，她的这个老公也几乎都是送她珠宝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可能那个年代就会觉得这些东西比较有价值跟艺术品比起来，因为艺术品就是嘎浪花给嘛，就是自己喊价那种感觉啦所以以珠宝来看的话，感觉是在行情上面比较容易看到这样子所以大部分都是以这个珠宝啊首饰为主。那所以 Emily 他们原本就算是珠宝收藏家嘛，但是后来这些珠宝被偷完之后，他就决定转念一想，索性我就不要收珠宝好了。那刚好呢他们有保险，这一批珠宝让他们拿到一大笔的保险金， Emily 就开启 的他的这个艺术收藏之物，用他这些珠宝的保险赔偿金去做艺术收藏。那我觉得 Emily 这一位女性收藏家她也是蛮特别的，就是你要说她是最有钱的那种收藏家，非常有钱的收藏家，她其实也不是，他们本业就属于当然他们已经对我们这种集聚来说他们已经是非常有钱的人，但是对于很多那种富豪圈里面他们算是最底层的那种，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那种超级富豪。其实在这个珠宝窃盗案之前啊， Emily Fisher 她就有买她人生第一件的这个艺术品，她是买一个亚历山大考尔德的雕塑亚历山大考尔德基本上现在的雕塑都是几千万在跑的。那时候是1968年Emily 她去买这件雕塑的时候，她是搭着这个公车，然后去拿那个雕塑，然后再抱着那个雕塑，像抱着一个小小的那个圣诞树，有没有？然后把它抱着，然后再搭着公车回到家里面。所以其实他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司机啊，也没有什么汽车啊之类的。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收藏历程的开始啊，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贵妇太太，然后很接地气的一个贵妇太太搭着公车去买作品，然后再把作品带回家这样子。其实你去想象那个画面，这位 Emily 这位贵妇太太真的还挺可爱的。那当然在1969年发生了这个珠宝窃盗案之后，他获得一大笔巨额的这个赔偿金之后，他就开始正式的把许多的资金几乎是所有当时这个保险金全部都投入去购买在艺术品上面。那包括就是买那些刚那时候刚起步的这些马蒂斯啊、蒙德里安啊，或是 Rothko 啊，甚至 Pokley， 甚至这个Picasso 这些都是在他的这个收藏里面甚至我们讲到后面当时还在世的 Andy Warhol。Emily 也算是比较早期在资助这一位当时算是当代艺术家的 Andy Warhol， 所以 Andy Warhol 在1980年代的时候有特别帮 Emily 他画了一个肖像画就是帮这一位收藏家去作画就是一个 Emily 的这个头像的肖像画，还挺酷的但是时间到了这个1976年Emily 她的丈夫 Martin Fisher 去世了所以她就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所以他就说他在当时他的收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因为那时候他的情绪非常低落没有办法去欣赏艺术品没有办法去购买这些东西，就没有那个动力去出门了吧，没有那个动力去花钱了。然后时间到了1980年Emily 他又认识到了一位设计师帮他装修这个公园大道公寓的这个设计师那这位设计师叫做比尔卡兹，那这位比尔卡兹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艺术顾问，所以也帮这个 Emily提供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艺术收藏的算是顾问跟一些知识吧。那这位比尔卡兹呢，他就跟 Emily 说他说 Emily， 如果你想看年轻人的作品，这将改变他们的生活，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有趣的经历所以之后 Emily 就开始买当时的一些当代艺术品去支持一些年轻的艺术家让这些艺术家有能力去创作，有能力去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慢慢的 Emily 他就更偏向这种艺术赞助人的形式下去做一位收藏家。到了时间1980年代的中期那时候在纽约的艺术市场已经算是各个一直在蓬勃发展的，包括各地的博物馆都是一样一直在扩张那时候美国全国各地的这种艺术单位都在这个发展跟扩张包含市场也都是一样。那时候这个 Emily 他就已经算是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个大佬了嘛，毕竟你是愿意花钱的这个收藏家了，而且他也是走得非常前面，在很早期就愿意花钱的所以呢他在各大这个博物馆或者是美术馆其实都有赞助，他就从这些赞助这些艺术家改变也不是说改变就是不只赞助这些艺术家，还去赞助这些艺术单位博物馆甚至捐赠一些藏品，其实都是有的。不管是在惠特尼博物馆或是 MoMA 这些现代美术馆他都是占有一席之地，他在这个上面他其实都是有任职过的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收藏家，而且也很乐于去做事，也很乐于去号召许许多多的这些用他的这个能量去号召许许多多的人来去为这些艺术市场或是艺术单位去做许许多多的这个事情。而且法国政府还有颁发一个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给 Emily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荣誉啦。 那在支持这些艺术之外啊，就是在艺术界之外 ，Emily 他还有成立一个非雪兰斗基金会。那他专门就是在研究跟帮助这些有读写研究障碍的这个读写障碍的儿童啦。那他自己也本身也是一位读写障碍者嘛，所以他在这个基金会上面就特别去资助，特别去研究这些障碍。去弄这个学习医疗中心啊，帮这些儿童啊，或是青少年，或是成人去提供服务啦，去提供他们去解决这个学习读写障碍的这个服务啊，算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位收养家。然后到了1980年代末期啦， Emily 他又去搞了一个废弃工厂，把它改建成一个私人美术馆，然后来展示他的这个产品，然后对这个公众都是免费开放的一个私人博物馆啊，他们超级佛心啊。时间到了这个2000年代啦，这个 Emily 他对于整个艺术收藏的这个兴趣已经越来越低了一方面他家里有一些变故，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觉得现在这个市场跟他的这个收藏里面基本上已经算是完全不同了。因为2000年代之后整个资本市场进入到艺术市场之后包含许多对冲基金的大老板一些投机客投资客都把艺术品变成了一个资产配置或是投资或是投机的一个工具所以在2000年代之前 Emily 他就算是那种就是2000年代之前那种纯粹为了爱好跟喜好而去做收藏，就是他不去考虑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增值，能不能赚钱，我喜欢就买的那种收藏家。其实 Emily 他就属于那种收藏家，他其实根本没有考虑到太多东西。那之后到2000年代之后，整个其实一方面也是因为价格飙涨的关系吧，那对于这些他们纯粹真的就只是喜欢这些艺术品的收藏家们，他们可能也是喜欢这些艺术品没错，只是他们也已经花费不起这么庞大的金额去收藏了以至于到后年晚年他们对于去买这些东西的这个精力跟这个想法已经小非常非常多了。那他们的自己的私人美术馆其实也只有营运到2017年一直都是对公众开放的，就是在2017年之前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嘛，就是 Emily Fisher 他的后人把这些 Emily Fisher 他一些藏品拿去苏比做拍卖。那这一次他们在这个拍卖分成两档啦，就是夜拍跟日拍。那夜拍当然就是作品比较少，但是都是大金额的。那夜拍他的这个成绩是总成交额啦是大约是4.11亿美金，那成交率是100%上拍了31件作品，全部都成交。日拍的部分成绩也是相当不错，成交额大约是1830万美金，那成交率达到了 97.6%， 上拍了82件作品，只留拍了2件，所以是成交80件作品。那这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在这个世道当中啦。那以这两档这个拍卖的话，它的估价我个人都认为是相对合理的，因为一方面 Emily 他的这个入手成本也是相对低嘛，那再加上他的后人基本上都是继承来的，所以他们也不会去 care 说这个成本是多少，因为他们是继承来的他的成本是零所以他们可以用比较这个低的估价或者比较低的底价去做成交去吸引人来做购买，因为他们最终要拿回来就只是钱嘛，就是现金嘛，他们要把这些东西变现啦。好，那我最后来挑一件作品出来讲，在他的拍卖当中也就是在他整个两场拍卖当中最贵的一件作品榜首啦，就是包布罗毕卡索的戴手表的女人。这件作品是他1932年的油彩画布的创作，那尺幅也是非常宏大，是130×97公分。那刚好那时候有来台北展览，我有去看现场看这件作品，的确非常非常的震撼，这已经是博物馆等级的作品了。那目前这件作品它的成交价是大约46.6亿台币， 哦，超级天价，这个记录呢已经破了这个毕卡索第二名的记录啦，所以这一件作品目前是包布罗毕卡索他第二贵的一件作品。那第一贵的一件作品是大家如果老听众应该都会知道，是在2015年在佳士得拍卖出去的阿尔及尔的女人欧版。那这一件作品是1955年的创作啦。那目前这一件戴手表的女人1932年的创作就是第二名艺术家这个包布罗毕卡索的第二名。戴手表的女人里面的女人其实就是在描绘毕卡索的其中一位情人玛丽特雷斯啦。那那时候他们是在1927年所相遇的在这个百货公司外遇到这一位玛丽特雷斯之后他们就开始产生了一系列的恋情，那维持了大概十多年的时间嘛。那那时候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玛丽特雷斯只有17岁。众所皆知毕卡索他如果跟一位女性交往，那他就会去画那一位女性，这位女性呢他就会成为他创作上面的灵感跟缪斯。那这个玛丽特雷斯也是好一样嘛，就是持续的成为这个毕卡索他突破瓶颈的一个缪斯啦所以刚开始毕卡索他为因为那时候毕卡索还有家室已经有老婆已经有小孩了，那现在外面有一个小三，他其实当时还是有那么一点廉耻心的，他当时还是会觉得还是不要这样好了，我觉得还是不要公开好了。所以呢你在早期他在画的这个玛丽特雷斯都是看不出来他在画什么东西，他可能都是用动物去拟人化。比方说玛丽特雷斯很会游泳所以他就画了一只八角章鱼那就这个隐晦的说这个是玛丽特雷斯这样子。所以那一只八角章鱼在我已经是去年还是前年有这个上拍过了，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件大作。那那也是在描绘玛丽特雷斯但是这一件这个戴手表的女人其实就是基本上那当时的这个皮卡索已经开始准备要撕破脸了，所以他就整个人都给他画出来了，伊玛波的加啦，因为已经被发现了啦。然后这幅画是创作在1932年嘛，其实在大约1931年的时候啦毕卡索他的这个算是创作上算是有遇到一些瓶颈期。那那时候的瓶颈其实包括了不只是他自己的瓶颈，还包括了他的这个对手马蒂斯啦，就是他跟马蒂斯一直算是亦敌亦友那种感觉，就是两个算是交情非常好，他们也非常了解彼此可是两个也很常在那边互喷他不好他不好他不好，等于是那种既生瑜何生亮的那种感觉啊。两个都是天才，两个都是伟大的画家，但是两个也是互相在竞争。那那时候虽然毕卡索已经算是当时当代的这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了可是那时候的马蒂斯声誉也算是非常非常强，而且那时候马蒂斯在这个 MoMA 这个纽约现代博物馆也首次举办了这个马蒂斯的回顾展。那对于毕卡索他其实也是有那种较劲的心态嘛，自己的那个老对手马蒂斯就是可以跟自己匹敌的马蒂斯竟然在这个MoMA 去举办了这个首次的这个展览，然后又获得 这么多的这个好评所以他也就要努力的去突破了这个瓶颈，所以这个这一张戴手表女人也就是在那时候催生出来的啦。而且我们看到这一张戴手表女人她的布局跟构图都很像1927年马蒂斯他创作的一幅作品《醒来的女人》。那这一幅《醒来的女人》在当时其实就有在这个MoMA 纽约现代博物馆去做展出所以也就很表示就是他的这个布局跟构图都这么相像嘛，就很表示。而且那时候他们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较劲，非常竞争，大家都所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那个较劲的意味是非常非常的浓厚也就造成的这一张戴手表女人，她是在这个这样子的情况下所发展出来，也就让她画出一幅这么伟大的作品就是你要画出伟大的作品这个以皮卡索来说，她是有一点那种竞争的意味去创作出来的。 然后这一张画非常大的重点就是画里面有手表嘛。那其实啊，就目前资料所叙述出来的这个资讯啊，就是在鲍勃罗毕卡索他所有的画作里面只要有女子有戴手表的这个作品只有三件而已。第一张是他在1917年的时候所绘画出来的，那时候是在画他的妻子奥尔加啦。那第二张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张，这个戴手表的女人啊。第三张一样叫做戴手表的女人，但是毕卡索他在1936年画的。那这时候的1936年其实他已经跟他的这个妻子奥尔加分手了就是第一张有画那个手表的女人，那第二张就是玛丽特雷斯嘛，那第三张1936年所绘画出来的这个一样是戴手表女人，但是跟第二张的那个情形就完全不一样。就是第三张那时候他其实一方面跟这个奥尔加就是他的妻子离婚了嘛，那二方面他又跟这个玛丽特雷斯，就是他又开始不喜欢玛丽特雷斯，他又玩腻了，所以这时候他又把这个戴手表女人他画的就是比较丑了。第一张的戴手表女人是画奥尔加嘛，是画妻子，那第二张是画玛丽特雷斯，也都是画的很漂亮，那第三张就是画的比较没那么漂亮，就是他画这个女人就是很明显是在嫌弃这个女人，而且这个女人上面有戴一个花的那个皇冠，那个皇冠是往下坠的，然后这个女人就感觉老，然后那个垂头丧气的，那背后还有一个这个阴影影子的存在，在凝视着她的这个阴影，看一个背影的那个存在啦，就是看起来就不是在描述这位女性的美丽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以这三幅戴手表的女人在这个毕卡索生涯当中，他所有作品当中，我觉得啊那个故事性是非常强，然后也是这个非常具代表性的这个作品啦，所以在这个私人市场这个公开市场上面，私人收藏上面啊这一件戴手表女人1932年戴手表女人能够创下第二高价的这个毕卡索，我觉得也是必然的。然后现场看他的那个颜色啊，他那个细节啊，包括它里面用的那个色彩的那个饱和度，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棒一方面也是它的故事性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强啊。那也很有幸可以在现场看到这一幅巨作大作啦，就是创下纪录的这个巨型作品。好啦，那这一集也就差不多介绍到这里啦，就是讲的有点久有点多了，因为我觉得这一位女性收藏家 Amelie Fischer-Landau 跟这一个毕卡索他戴手表女人目前他第二高价的作品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是资讯跟新闻啦，所以就特别做成一集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一样我有讲到这个图片，就是今天讲到这一张嘛，戴手表女人毕卡索1932年的创作，我会把它放在 Facebook 这一篇文章的这个图片里面啊，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边听边看，边看边听，或者是看完再听，听完再看都可以。那如果你有到我 Facebook 的话，就帮我按个赞分享一下啦，就是对我这个频道最大的这个支持了。又或者你要有更大的支持呢就是到这个Apple Podcast 底下给我五星评价，加上留言，或是你有什么问题，或是你要跟我讲什么东西，基本上你只要给我五星我就会在节目中回答你的问题。好啦，那就这样啦，先这样，拜。